欢迎大家来到杨树生漂木空间。今天大家周末好，这周大家都过得还好吗？我是婉欣，坐在我对面的是这个杨树生老师，还有我们的好朋友钟老师。我觉得啊，树生老师，这个钟老师的介绍应该要由您来开场。对，我觉得我还不够资格介绍钟老师。
我也只是片段了，虽然跟他常常跟着他的摄影机啊，走在将近20年了，但是还是，毕竟我不是他，等一下还是由他来分享他自己了。啊，其实我们比较开玩笑说，钟永和老师啊，他一生一世只做一件事，就是拍出他人文的风景了啊，留下很多珍贵的影像啊。然后我们因为这个是比较严肃的来分享他，另外我们比较开玩笑说，钟永和老师他钟永和嘛，他住戏子，
是
他包括了所有很多领域啊，很认识太多的艺文界，很多我们认识不到他还认识的哈。然后他的世界是很丰富的，很期待等一下他的分享。
有，我跟嘉伟说，嘉伟钟老师到底是永和还是中和啊？就嘉伟猜中和，我猜永和，所以我猜对了。钟老师您好，我其实真的我觉得我还不够资格介绍您了，对对，您自我介绍一下。
没有，其实
应该很多大家都认识您了。
没，这个中永和可能是因为那个地名嘛，中和永和嘛，
中永和。
那有时候常常哈，有时候经过哪个地方，哎，中永和到了。
是，
不是说你要在一个特定的地点搭车，比如说台北车站啊，台北车站是通往各地方嘛，他说哎，中永和150，中永和250，我说奇怪，怎么会有这样子呢？当然我们言归正传了哈，这个各位听我们言归正传，其实我跟树生哈，就能够那么贴近，那么生活哈，其实跟我们这个树心兄啊。因为我跟树心兄哈认识很久，就是大概1980几年嘛，对不对哈？那时候就是他那在那个未来哈，未来杂志当那个总编辑嘛。那时候我们就新未来是吧？对，那我们就开始有一些互动。可是这之间哦，大家好像有空隔一段嘛哈。
各自又忙碌去了。
对，各自又忙碌。他的文学创作啊，
是，
他那时候文学创作已经相当那个。
树心老师一直都是
应该非常响亮的，
对，
那个名闻遐迩嘛，
对，知名作家。
那我那时候我也是在《光华杂志》吧，新闻局《光华杂志》
嗯，
那就是这个都是大家一个影像文学影像这种互动嘛，那。后来就当然他的关系，我们就跟树生，我觉得树生跟他完全是不一样的风格。
是，
那一个我们说两个是个大画家嘛，我们世间的画是这个声音文字嘛。
对。
那我们树生兄就是绘画。
对。
我觉得当时我看他的绘画，蛮有意思的。这个充满了那个生活色彩。
是。
那还有但跟他的出生地有关嘛。因为两个的兄弟是在金门。
钟老师你不是金门人吗？
不是，我是宜兰人。
东老辈，
宜兰人为什么我那时候他们
宜兰优秀。
跟金门这个朋友那么接近，我说哎呀，就有一句话嘛，这个义结金兰嘛。金门跟宜兰嘛，我们常常说义结金兰，所以这样就是很自然的，这个很接近。那因为我们宜兰是很热情，那金门也是很热情的，因为金门这个战地完全不一样。他们有一股比较特殊的那种人文气质，
是，
就是说也是蛮有自主性的，
是，
但是也是很能够放开，所以他的绘画的色彩就是。充满了一些你可以非常想象的，那种
无限的想象空间，
无限的想象的空间。
对，
那就是说看起来而且蛮贴近，它是以母性哈，女人为主，可是那女人为主，它是有很多变化，那个变化就在是有藏在里面的，也有在外面的，就说两者之间，你看你如何是进入它的。他的世界慢慢的静观。
我有看过一幅您记录他在鹿港，是不是在鹿港的一张照片？ 我记得那是在鹿港拍的吧？您在
可能有时候应该如果更远的话会到马祖，会在马祖，然后马祖留下的。
我觉得其实钟老师您这个摄影这件事情已经这么多年了，那其实拍摄人物人文还有各种不同的风景，其实那个已经都不在话下了，因为已经跑过世界各地。那但是呢，因为拍画这么静态的东西，至于你来说，每一幅画你必须要用不同的角度去呈现吗？还是说你是找你的感觉来跟他的画对平？
其实那我们跟树森老这样子，姐姐经常跑来跑去。我们之前还去过什么马祖嘛，哈，马祖。
你其实是在记录他作画的过程，对
对，
对，
就他在作画，他是非常专注的，很投入的。
是。
那我摄影呢就不太一样，我摄影就说不动声色，
是。
哦，就说趁你不注意，
最自然的那一面，
对对，出其不意，那才是我的主意。就是这样子才能够拍出那种神韵，比较自然一点。那树先作画，他就是非常近的，你看他非常近的，他只要进入他的绘画中，就完全不会注意周边怎么样，
是，
他完全投入他的画面，
很专注。
然后画面画，他就是把那个人物的各种神情、神韵，
对，
就从他的从他内心的专注那边呈现出来，
是，
就是不会干扰。
其实钟老师在拍你也是以不打扰的这样的角色 来做拍摄，这么多年下来您跟钟老师的关系，
啊，
对，
我跟淑清是最早的一个兄与弟的那种情谊，跟文字与绘画嘛。那因为淑清的关系才认识钟老师，
对，
所以钟老师原则上是他用他出其不意拍了很多我都不知道飘木的画面那个风景啊，
可以这么美，
都不知道。那其实钟老师严格讲起来他是我摄影啊，如果我现在玩手机拍照啊，他是我的启蒙老师，
是啊是啊，没错。
因为你跟一个摄影家在旁边，当然他的透过他怎么样子用心里面的感觉，用他镜头去拍我们看到的东西，他用哪一种走在同样的路上，为什么他会看见那个风景，为什么我们没有看到那个风景，
对，
当然跟钟老师跟拍啊，跟他他拍飘木，那我们透过他的镜头看到他的世界，慢慢我们也了解说，哎，原来生命是在转角处，生命是在我们看似不起眼的地方，他显出他的美丽的。
其实这么多年下来，您已经成为这个钟老师镜头下的人生了。
钟老师应该是在摄影界或是摄影家里面，他捕捉，因为他最早期跟树青的关系，最早期我们就有互动嘛，
对，
展览各种互动，包括去研制马祖啊，各种生活周间啊，各种这二十年。
请问你们当时怎么会想要去马祖？你当时跟钟老师，
我们有活动，
又是树青，
一切都是树青。
好，
对对对，以他为
例。OK。马祖那一段时间是只待了一段时间吗？你们就住在南竿吗？
我们大概都是用平常我们比如说回厦门啊，到马祖啊，
对，
离开我们工作的场域到出一趟小小的远门，大概都是五天左右了。五天完成一个活动，
是
一个记录，一个创作，一个影像，留下我们那个一个行程啊，一个艺术之旅啊，或者一个分享之旅、创作之旅。
你其实换了一个时空背景，你创作有什么不一样吗？你自己觉得？
其实不同的场域、不同的时空环境，其实它会创作出我们微妙一条创作路线上微妙不同的画面呢，比如说，
马祖也是战地啊。
马祖，我到马祖，那他们大概会专注在他们的镜头里面。那我飘木大概到马祖，迫不及待我就往海边了，
去捡飘木。
所以我在海边，在马祖那个活动里面，他们给予很美好的陪伴，然后大概我们又在那喝了咖啡。那咖啡的店名叫夜未眠， 那一去了马祖，捡了马祖的票木，然后因为喝了 一杯叶未眠的咖啡，就完成了票木一幅叶未眠的画作。
嗯嗯，
所以一场艺术之旅，他们留下镜头，那我留下票木的画作。
马祖的坑道很多，对，然后他的一些小民宿也很多。马祖对我来讲，其实它也是又是另外一个战地的那种感觉，因为它其实那种战地文化还蛮重的。它北竿也很漂亮，就南竿北竿啦，我觉得这几个地方都还不错。所以其实那一趟你们都各自完成了各自的任务。
对，因为其实那一趟是我们树心兄有一个话题嘛，
嗯，
我们就是到，因为金门马祖算是都是属于战地的，
是啊是啊，
那但是他们的风格不太一样，
对，
那金门就那个闽南建筑就比较充满了很多色彩，
对对 对, 對，
那马祖就没那么多的色彩，马祖应该本身比较素一点的，
是，
那我们到马祖我们到那个马祖，我们就有话题嘛，就在做一个主题，嗯，我想说我们到每个地方，哎，不是就是说像一般的观光客，来观光，嗯，我们希望透过文字、绘画、影像，都能够创造不同的光影。跟色彩，
我看的时候好像拍出来大部分都是以黑白为主，
黑白
和
彩色也有，都有啊。对，那就是因为这样一个主题才会产生不同的话题嘛。
是，
那我看遇到马祖，就他刚那个树生讲的，他就很专注的，一开始就捡到飘木，
嗯，
现场就开始创作起来了。
对对对。
他创作的时候就真的很专注，我刚刚讲我的摄影师从来不干扰人家，
是，
人家看到我的时候，我觉得我的镜头就放下，
嗯，
人家不注意的时候，我的镜头才会升起来，
哦哦，
就是不惊动，不打扰，不骚扰，就这样子。所以因为我们跟树生这样来就快二十多年了啦，又二十多年了，就是，啊，其实马祖那一套是真的很有意义，那是2005年的，现在已经有17年了。
钟老师，你觉得树生老师这几年这20年下来的画作的风格有什么不一样？
就好像一个韵律嘛，哈。
对，
其实就一直有在变化。
因为你是长期性都是，
对对对对，我们经常互动嘛，一常他在一起，他不时的在做创作。所谓做创作不一定说我时时就拿起画笔，其实有时候在他的心中
已经有一个
影像出来了，就是在他内在，对，透过他的思维。跟他的思考，就这样子。
对，
哦，他又有一段时间又有不同的那个面貌，
嗯，
有不同的风格，甚至是不同的什么笔触，
甚至于他的颜色色彩上面
在变
对也有变化，
啊，对对对对，
是，
对，他不会说千篇一律的，他一直学习在变，就是说他希望说这个因为生活本来就是有万象嘛，
哎，树生老师，你们去了这么多地方，你从来都没有想过不画人画景，对不对？你有没有想过？
我最近
在思考这件事。
透过镜头，我发现人家上次好像有听你提到说喜欢看花的景色的话，就是初老，是不是？
初老，
你老入花丛。
我说不是，我是说。开始会拍照，开始会想要拍花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个应该是有初老的症状。
哦，那我最近应该是初老，中老了。
对啊，因为我总觉得在公园啊，在哪里啊，会拍花的啊，都是有一点点年纪的。那小朋友啊，年轻人啊，你去检查嘉伟他的手机里面一定没有花跟草。对，手机拿出来见啊，原来心里也是初老的。
其实我为什么不画风景，也不是说风景不好，风景确实是很好啊，大自然是很美的啊，但是我都因为我一直专注在我用人物嘛，
人物
一直在内心很深刻的一个触动啊。
我在你的人物里面竟然可以看到花跟草，哎，欸，花跟树，
哦，其实我
还有山。
我看一个风景，看一棵树，看一个花，我从那个树的形状里面，我看到我要的一个人的
影像，对不对？
对对对
对。
透过一朵花，它的造型、它的色彩的明暗度， 我看到一个人，那因为那花的结构造型，看到一个人呐、啊，
是
一张脸，而是所以我看山、看风景、看树，原则上我是虽然它是风景，虽然是山海，但是我是看到山海间我要的人物的一个底蕴的。
他都可以把它转换成人呢、欸，是啊。
这个就跟我摄影中，我的摄影希望说，人文中有风景，风景中有人文，就说当我要 以风景为主的时候、哦、我就把人物描小化，当我要 以人物为主的时候，风景就是一个背景，
所以、
哦、然后 他的人物其实也不单纯说你看到他就是人物在里面，其实他有很多形象跟那个意象在里面，其实他可以把人物风景化，风景人物化，就是可以作为他的想象的转折了，就是这样子。
所以其实你是在你拍他的时候是人物风景化、
嗯、对对，风景人物化就可以，
风景人物化，
需要把它作为一个融合了，融合。
对，因为你拍他其实你不是拍他的画、你是拍他创作，
创作，对对，
创作的形象，
对，
还有他在寻找飘木的这个过程，
对对对对
对。然后因为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对鹿港你在剪旁边那个菜菜菜的那张照片我特别有感觉，对，因为可能我也很喜欢鹿港这个地方，然后第二个我觉得它跟这个时空背景好融入、哦、你也很适合在 你很适合在那样的一个情景，所以你知道吗，我曾经想过说如果树生老师他来做一个巡回之旅，比如说你在宜兰住一个月半个月好了啦，然后比如说你又到花莲去住半个月，然后到台东，然后这样子巡回，然后甚至之后自由行又开始的时候，你可能又到大陆的某一个城市住一段时间，那个时间的那种不同时空背景带给你的创作会不会又不一样？有可能它是不一样的哦。
当然当然，因为那个因为飘木的不一样，风景人文的不一样，
这个是丰富了钟老师他的拍摄，你知道吗？对不对？我现在就可以想到有好多的题材哦，以后我们就带着你啪啪走。对，然后我们没钱了，赶快在那边画画，就是今天晚上的住宿费。赶快，对，老师，要树生老师你给我拍画，然后呢，钟老师你拍好，然后呢，我们不是卖画就是卖照片，都是两位名家，所以都会很值钱，这样也不错。因为我一直觉得，其实老师他的飘木决定。它会影响到他的创作的，可是我觉得每个地方的木材呈现是不一样的，海边跟山上剪的木就不一样了，
当然当然，
对不对？
对，
是啊。然后你在山上跟在海边创作的情景又不一样，
人文风景，人文风景，大自然的底蕴都会影响那个艺术创作者，影响飘木，
是啊，甚至于你在这个空间画跟你坐在咖啡厅画，我觉得你的心情的那种扩张度也不一样了。
所以今天很感谢了，因为飘木有一个名词叫做移动的画室，那我们的播客，我们的
分享，我们是随时都可以听。
它目前微妙的好像也在游走一个，
对对对对。
那么很感谢，就是今天我们又邀请到钟永和老师，在这个文水艺文中心，然后在这个这么好的氛围里面。听这么好的钟老师的分享，其实钟老师他不止人文摄影，他还有很有底蕴的叫钟宇路，
钟宇路，对对对。
所以我们刚刚听钟老师的分享，微妙也可以发现他有一些名词啊，有一些形容美丽的风，那些各种景象的，有他自己独到独特的用词跟。美好的分享。
钟老师，您是因为职业所以需要接触摄影吗？还是您从小？
是小时候我生长在宜兰嘛。
对。
宜兰那个乡下叫圆山下。
是啊。
圆山下一看出去都是
山嘛。
都是田园。
田园 啊
山。
我们那都是田园。
然后呢，早期那房子都是有竹篱笆。
对。
就围着四面竹篱笆，然后割稻是一片金黄嘛。然后那个收割的时候就是水光一色， 这很有特别的情境，而且我们接近的是山啊，那离海边也很近，
嗯，
然后乡下又比较淳朴，
是，
那因为淳朴，那生活环境又很清幽，所以有这样的个小时候的这样的欣然，所以对大自然就特别的喜爱，
嗯，
这样就自然而然就投入到摄影，那希望说透过摄影这种我们叫生活嘛，
你接触了第一台照相机应该是底片那种没错吧？
就是底片，就是
底片。是啊是啊是啊，你之前是自己洗吗？
没有，就是到我上高中的时候才自己洗。
哦，
小时候就开始喜欢拍照了。
OK OK，
小时候就是邻居哦，
怎么那么有钱呢、啊嗯？在那个年代的小时候就可以拍照，
拍照那是人家借的，是兴趣，人家相机呢、
哦、OK OK OK，
人家相机帮我拍一下，就是那一个开始而已了。
啊，
然后到了高中以后，大任专科的时候，这才有真正投入摄影。
然后那时候还是一样，就是底片。
对对对，底片。然后
是
在我接触数位是在2004年才开始的。
是啊是啊。
对对，他真的底片都接触20几年了嘛。
我们来谈谈专业的这一块好了，就是底片跟数位这一块有什么差别、嗯？你自己觉得？
当然还是有差别了。那因为数位方便，数位因为我们现在人用数位手机即看即拍即现嘛。那以前底片就是它要经过冲洗，
对，
那这个质感完全不同了。
为什么现在还是很多人在洗玩底片的、啊？我一群朋友在玩底片。
对，底片就是黑白嘛。
对啊，
黑白就是那个底蕴不一样。
没有了，它底片也可以拍彩色的、啊。我是说，它现在还是、哦、
对对对
对，
但是
它现在还是
彩色，但是现在彩色现在应该彩色现在也很少了，现在玩黑白的反而比较多。
嗯嗯嗯，
黑白因为自己可以冲洗啊，
嗯，
对，手工嘛。
我觉得这个是对于黑白底片，它就有一些比较追求复古风的这些。
对对，复古风，对对。
现在好多年轻人在玩呢，
对对对
对，
对，
所以。
有些现在尤其大陆他们自己玩制造相机，
非常
对对对，还自己制造底片，
没错，然后还要去买那个手机套，
对对对
对，
对，
其实玩摄影这件事情
是、哎、那是发烧友，发烧友那烧友那对、哎，其实也不很多了，但是有那一票人，有那一票人。
我有没有拍过有没有开过画展，就是帮您的这个摄影的这个画展，就是那个摄影展。
其实有，我们比较微妙的，在一个相同的艺文创作里面，我们结合了不同的氛围。
对，
比如说我们刚分享是马祖之旅嘛，
是，
然后接下来又有一个宜兰之旅。
嗯嗯，
那宜兰之旅那一趟比较奇妙的就是我相信这个每一个之旅以后一定会在某一个展览场所或者每一个空哪一个空间哪一个
呈现，
一定会呈现的，
对，
在哪一个施工点。
我们未来希望就是在文水艺文中心能够有老师的实体创作，然后还有钟老师的这些摄影作品啊，对，因为他记录了很多你的过程呢。
那我刚刚分享当然一定会呈现的，我在想，那我刚刚分享说马祖之旅，接下来有宜兰之旅，那宜兰之旅我们就是之前我也常常在分享一个故事，那宜兰之旅苏青老师、永恒老师还有我，那刚好那时候班长我们也回到我们的那个时空环境里面嘛，
对，
那班长他就是当我们的最
佳的导游，
哎，他用他的车子，然后载着我们三个人，然后去宜兰。那宜兰的话，很谢谢他们呢、啊，因为在宜兰我总是会在角落在垃圾堆里面去看。
一样是去圆山吗？还是去哪里？
都有
一样是都有
去看角落里面看我的漂木，就我看到一艘塑胶的小船，
哦，
塑胶的小小的。小小的船啊，那个小船我拿来的班长他也很高兴，愿意啊，我跟素清跟班长三个人就拿他那艘小船，然后
又把他扛到车上又要再回来，
那是一很小的船
把我吓到了，
手上捧的小船呢、啊，
我想洪大哥会不会为了你车子越开越大，因为每次都要帮你扛作品回来，
然后画面上虽然看到三个人，
嗯、
班长在中间嘛，前面班长在中间，素心在旁边，我在另外一个角落，我们手上捧着那个小船。那 会呈现那个画面，其实那个摄影的就是我们庄老师。
那张照片还在吧？
在在在，我前一阵子才分享过。
OK。
那一趟，所以我们常常在每一个一趟旅程里面，我常分享说，我们离开了宜兰，我们也离开了那个时空环境。那哪一天，或许更往后推的话，我们都离开了某个空间，某这个世界。
对。
但是我永远会留，我觉得那一幅画呢，那一幅作品，那个小船的作品哦，
是，
它会永永远远的留存下去。那个船留下一幅作品，它也留下那当下我们四个人在宜兰那一趟之旅的，留下一个最珍贵、最有记忆的一个作品呢。
我觉得淑清老师应该为这所有的旅行做下文字的记录。对，这个应该就是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素材耶。对，因为大家有各自不同的一个功能，然后具足了这一件美好的事，那所呈现出来的都是因为大家的单纯。因为其实对于钟老师来说，他其实记录这一块每一个片刻的美好，这是很重要的。但是呢，如果没有这些元素的添加，他没有东西可以记录。
其实我们那一趟旅行是很有意思的。那一趟旅行是刚好是2016年。2016年就是这个，刚好我们特别选那个日子，我们不想待在台北，而且是520那一天。我们故意挑520，
好，
对不对？我们素清啊，我们齐瑞兄啊，
是不是？果然是诉说着我爱你，不错。
对对，就是说520，我要回到那个宜兰去找不同的触角嘛，哈。
嗯。
然后也希望说是到不同乡下去做不同的创作。
是。
所以有那个520那个日子，哎，很有意思，
很好记录。
我们就从那个经过水道，这样一路下来
啊，
然后经过我们宜兰的市区嘛，
对对对。
然后经过我家乡啊，圆山，对不对？我们其实就找很多印象，因为他们在金门，我刚刚讲那个计划，为什么说义结金兰就是这个意思？
对，
金门宜兰义结金兰，
是 啊, 是 啊,
啊，那这个因为、
欸、还真的耶，
那个情节很不一样。
我们也是，我们是宜兰三星，对对对，所以我们现在是两票对两票，不然他们还是有三票，
三星就是、
他们还是有三票，
三星在圆山旁边嘛，
是是是，
鄉民嘛，
是啊，
所以那个日子啊，就觉得。那一趟旅行就充满了这个，
你们是那天
创作，
就当天来回吗？
辛苦的班长了，
真的，
对对，
所以就是当天来回，
对，当天来回，对。
下次可以再去多住一天，是真的，
很有意思。
对，因为我觉得宜兰的夜空很宁静，然后呢，因为宜兰没什么太高的建筑，所以那整片望过去，你有呼吸不完的这种绿草的味道，非常非常
非常悠哉，
对，非常慢活，可以考虑接下来我们来组个两天一夜的行程，
下次可以啊。
我就说了哈，因为
把摄影、文学还有这个分享的，还有空间分享的一起带到乡下。
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在艺文空间这里也有一个这样子一个文水。就是林教授这边有这么好的一个空间可以做展示，因为其实我曾经跟我很多大陆朋友讨论过，就因为当然现在是因为疫情
嘛，
所以大家很不方便过来，来来回回的，但是他总是会过，等到有一天大家自由了，然后可以这样来来回回走动的时候，我觉得我希望我有很多的大陆的朋友，就是说希望有很多的艺文之旅。来看看，这是台湾的一些创作老师，然后啊，好，然后大家的一些各自的一个不同的一些人文风景的一个旅行，对。所以其实钟老师在拍摄这样子的过程的时候，我相信就是每一次的拍摄，因为环境的关系会有所不一样，呈现出来的感觉有所不一样。所以这么多年下来，你还是觉得说。杨老师这样子的一个创作，他还是不断的在变化中吗？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本来啊，就依据那个2019或者是2020刚好是疫情嘛，我们之前我有到大陆朋友来看他的空间啊，
对啊，
有啊，就是北京那个门嘛，啊，
对，
我本来想说规划一个就文学
绘
画， 影像，
是
我本来要做这个组合 都已经谈好了、
哦、
可是呢没办法，刚好疫情来的，
是啊，
所以你看我们这就已经快三年了都闲置在那边了、
啊、没关系，我们还是在酝酿的，
对了对了，
这一天还是
有更美好的，
对了对了
对，这一天还是会出现、嗯、因为可能在等我们那个时候就是少了我们的 podcast 就是现在有多了 podcast 的元素，大家可以来看一下。
你进来以后那就完全不一样了
不是，因为我觉得你们这个组合
多加一个平台嘛，
我觉得你们这组合阳刚气太重所以需要有一个一两个女人来稍微平衡一下。 对啊，因为总是要有，我觉得男人跟男人之间啊，他在一起很难说出一些很内心的心里话，也许大家就是忙着，比如说他忙着画画，洪大哥忙着开车，你忙着拍摄，对，然后有一个人忙着在旁边记录记录记录，但是其实很难把彼此之间的这些心里话给串联出来，如果不讲的话你也不知道说，我想苏生老师也不知道说，原来其实钟老师他偷偷的在心里有对你有这么多的一些想法呀，在他拍摄的过程。
其实很谢谢钟老师啊、嗯、这一路来他
的角色很重要的，
帮我留下很多飘木的那个创作的过程、啊、
是
我现在也不晓得到底有多少可是我也要分享说，因为我们艺术创作者会随着时空环境人的移动，人的感觉创作一幅作品。
对，
其实我分享一个小小的一幅作品啊，那个作品是那个木头是在前水湾拿到的一件作品，
在哪里？
前水湾捡到的。
前水湾 ，OK。
然后有一天我搁在我的阳台，放在那里画画，原则上我不会为某个人特定去完成那个作品，
嗯，
但是在我画的当下的时候，先画那个头发，先那个眉毛，哎，我就忽然发现。这个眼，这个眉，这个头发，这个眉毛，这个眼睛，很像，我们平常身边的那个仲儿老师，
很像仲老师。
就我就沿着头发、眉毛、眼睛，沿着往下鼻子画的时候，刚好在我画鼻子当下，有一通电话进来。钟老师在淡水，他问我说。书生老师，你现在在做什么？我说我现在在画你，所以完成了那件作品。飘木的钟儿老师摄影达摩的一件作品，
你知道吗？你刚你其实应该当时是在画达摩吧？你比较不大，我觉得钟老师的形象比较像达摩祖师。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这种时空巧遇的一幅作品，它除了留下你身边的各种生活的人与物的一种画面里以外。他也留下你身边跟你一起走那种异文之旅的各种画面了。
很多的朋友的一个聚集啊，都没有想到说最后会是这么美好，因为刚开始我们其实真的都是因为素庆老师而结缘的。对，你这位弟弟，对，素庆老师他有开枝散叶的功能，你知道吗？他到处都是，他有好多好多的朋友结缘到您这里来，
跟他连接。
对对对，他就是一个很好的连接，等一下才会采访到他，但他在旁边会嘎嘎嘎嘎嘎嘎，对，他会不由自主的，不由自主的，因为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我觉得素馨老师他会连接大家不是没有原因，他不会随便带人来做连接的，一定都他认为，是有一个功能上的分配，然后呢，可以，对对对，
感觉。
对对对，他你看你看，他已经没有在节目里面了，然后他还一直插话哦，就是他是观众，他已经迫不及待，他迫不及待要录他的下一集，就是他了，下一集要等。其实呢，以我们的录音来说，应该是一个礼拜以后之后才会播放，所以大家还要再期待下一个礼拜。你跟秀清老师的一个节，你有拍过他画拍写作吧？
有，他有都有啊。
对啊，你应该有很多他的写作吧？
都是我刚刚讲那个出其不意，趁你不注意，那才是我的主意。
你应该拍了他很多喝酒吧？
喝酒形象不太好，很少，都拍他的沉思。
其实还是会拍他，对，我看过很多
他的沉思，他沉思很多，还有他自己在写东西。
对，嗯，他在我每次看到他的时候
我很少拍人家不好的形象。
我喝酒也不见得不好，他在帮金门酒厂打广告。
那个喝酒的时候，那个是很兴致的时候。
我觉得他很厉害啊，我觉得舒青老师很厉害啦，他随时都可以拿一瓶这个金门高粱的酒瓶，但是里面装的不是金门高粱酒，我觉得他也很厉害。杨老师，你有没有想过啊，就是说这么多的朋友啊，至于你生命中的一个意义的那个串联，它其实是有一个关联性的。对，就像我刚刚说的，就是舒青老师他把这些人介绍给你的时候，我相信他已经有在他的脑子里面有一个商业模式出来了，他已经有一个关联性，他把每一个功能都具足在您身上，然后把大家的一个专业都再做再次的提炼跟发挥，然后在你这样子的一个核心项目底下，
就是说很感谢的哈，真的很感谢。因为有时候我要谢谢舒青，还要谢谢比如您这边，还有永和老师，还有很多一路走过来给予关心、给予帮助的朋友。那有时候我会在创作过程里面，我也会跳脱我自己，我也在帮飘木做某些事情。
是，
飘木不竟然是我的东，我创作的东西，
是，
它是以我也是只不过在替飘木，像树青在帮飘木，飘木它是有自己的生命，我也是不把它完成，然后怎么样子让它
再赋予意义。
对对对。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画一幅画的时候，当下我们不晓得它会完成哪一个美丽的风景或者美丽的画面，也是画完了以后事后去回首去看的时候，原来在某一个当下、某一个影像、某一句话、某一个声音出现的时候，它为了成就后来完成的某一个有意义的故事。所以我相信树青的给予的连结，还有您这边，还有永恩老师等等等，三五年后或是某个岁月，我们回首去看，原来我们在做一个很有意义或是一幅美丽的画面呢。
我觉得啊，在这样子的一个结合之下，特别是比如说像我觉得到我们这个年纪了，就是已经渐渐的在已经体验过很多的一些人生的一些经验，然后他其实会越来越想要返璞归真。所以就像刚刚钟老师有提到，就是很多的你的画面都来自于不经意的一个那一瞬间，但那一瞬间的记录，其实您的这个巧手是非常重要的。在你在什么样一个决定，就是你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你会决定说好，我要把这块门按下去？
就是其实感觉是要有一种自然。
对，
我觉得人啊，就是要自在。
是。
就是说那个自在才会呈现那种不拘泥嘛，如果说你他看，比如说我刚刚讲了，我说当有人看到我拿起相机的时候，我就不会拍了。那个就是说他已经知道了，他也是 不自在。所以我刚刚讲那个出其不意是很重要的。就好像说，我们那个树生兄他在虽然说是个飘木。虽然说飘木是他的主题，但是不见得。其实飘木只是在他那个画那个体上的一个题材而已。
其实一个载体。
载体而已。但是呢，他其实他把飘木的眼界哈，的视野就放到非常远的地方去了。
是。
就是说，他可以在无时无刻、随时随地。就是说，虽然是一个。就是这两个字飘木，但是不是不尽然。其实他飘木已经融合在他生活中的万象里面，生活中的一切的景象。
其实啊，我相信啊，我们刚刚所聊的这一些，在未来的日子它都会呈现，带着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两岸三地的这些好朋友，然后一起来看着这个老师的这个创作，还有您为他所记录下来的这些所有的一个影像。那我们今天一样把结语的这个机会留给钟老师好吗？钟老师来给我们一个这样子，对于我们的这个节目也好，或者是对舒生老师也好，的这样子的一个他的创作做一个结语。
其实我觉得就是说你那边是一个闽台文化中心嘛，
对，闽台家园，
那跟树生这边主要他自己有个飘木空间，
对，
那其实这个都是实际在我们很简单的说是实际在生活中。
嗯嗯，
其实我们在生活中呈现的一个很重要就是生活艺术。
生活艺术，
生活艺术。那比如树生的它本身的飘木，那虽然说飘木它虽然在它的思想中在它的空间中呈现，但是它主要还是一个 视角的延伸。
嗯嗯，
那视角延伸它 透过我们所谓的闽台文化中心，透过不同的什么
不同的渠道，
渠道
不同的平台，
不同的平台把它展现出来。
是，
那我们刚刚讲到说，哎，我们树青他把很多周边的艺文界的好朋友都把它连接在一起，
是
他在共同创造一个艺术文化台，
嗯，
然后打造更深远的飘木艺术。
是，谢谢，
就这样，谢谢。
因为我一直觉得说哈，我觉得就是要让更多人知道飘木这件事，然后呢，我们的影像还有我们的声音，它是可以长存的，它是可以记录下来的。所以要让这个，我们做这个节目的初衷，本来就是要让现在繁杂的人心，还有现在大家很一个也透过一只手机比较冰冷的一个交流，让它变得温暖。所以我也希望就是说，更多的人他透过我们的节目也好，或是透过老师的飘木画也好，钟老师对您的一个记录也好，让我们更多人他是能够返璞归真的回到最原始的这个初心。我这样子说是不是？
希望飘木疗愈到我，也希望飘木把疗愈分享给每一个心灵或是每一个空间。
是，谢谢大家。那我们下一周呢，我们要邀请到我们的这个世纪嘉宾，就是杨树青老师，他在旁边已经等一会儿了。不过呢，这一集的播出要等到下个礼拜，他才能够，大家才能够听得到树青老师精彩的一个分享。那我们希望大家在这个周末里头呢，能够很开心，然后一切都好。好，那我们下礼拜见，谢谢，拜拜，
拜拜，
拜拜。